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我是陈龙。塔州政府发布声明表示，该州将大幅放宽公共场合内的口罩规定。从2022年6月18日周六凌晨12点01分起，塔州的机场航站楼内将不再需要佩戴口罩。不过，在澳大利亚各地的所有飞机上仍需要佩戴口罩，航空公司乘客在旅行时应始终随身携带口罩。从6月25日周六凌晨12点01分起，人们在学校、幼托中心、公共交通工具或塔斯马尼亚精神号邮轮或其码头上也不再需要佩戴口罩。但是一些公共交通机构和幼托中心可能仍然会有口罩规定，在幼托中心中仅限工作人员和家长，这是基于对这些场所的个别风险评估。从7月1日起，在所有其他环境当中，例如医院、养老院、残障人士服务机构和惩教设施等，佩戴口罩的要求将基于对这些场合的个别组织风险评估。当新冠密切接触者在家庭外的室内环境当中时，仍需要佩戴口罩。声明称，口罩以及其他新冠安全行为仍然是帮助降低新冠感染风险的重要方式。该州政府表示，尽管不是强制性的，但仍然强烈建议民众在机场航站楼和其他室内环境当中佩戴口罩，尤其是在无法保持物理距离的情况下。另外，澳航可能很快会宣布其更新的机上口罩政策。在一份声明当中，澳航表示预计在飞往美国、英国和欧洲等目的地的航班上，乘客将不再被要求佩戴口罩，因为这些国家的航班上已经不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了。新州卫生事务官苏珊·皮尔斯表示，由于新冠病例和流感病例激增，影响了员工数量，急诊部门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指出，这段时间是疫情中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他感谢新州卫生工作人员的付出。皮尔斯说，他们为新州人民所做的以及继续所做的工作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他也感谢社区在卫生系统面临诸多挑战的时候给予的理解和耐心。当局目前正在通过增加病床容量，向需求高的护理领域部署现有临床工作人员，以及提高病人出院的及时性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建议社区在紧急情况下才前往急诊部门和呼叫救护车。皮尔斯补充说，自从择期手术暂停的情况逐渐恢复以后，政府已经投资了 4.85 亿澳元用于快速通道手术。政府还承诺在未来四年为医院招聘超过10,000名全职员工，这是新州财政预算的一部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临时批准了两种 mRNA 疫苗，用于6个月以上至5岁或6岁以下的幼龄儿童。美国药监局的一个顾问小组周三一致投票推荐莫德纳的新冠疫苗用于6岁以下的儿童，推荐辉瑞的疫苗用于5岁以下的儿童。莫德纳和辉瑞的实验都表明，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与在较高年龄组中看到的免疫反应相似。两家公司都为年幼的儿童寻求低剂量的版本，以试图减少疫苗的副作用。而这两种疫苗都没有在实验当中引发任何严重的安全问题。被称为心肌炎和心包炎的心脏炎症已被发现是年轻男性的一种罕见的疫苗接种副作用，但在美国5至11岁的儿童当中很少有病例报告，而在6个月以上至5或6岁以下这两个最年轻年龄组的试验当中也没有出现。儿童在接种这两种疫苗后报告的常见副作用为接种部位的疼痛和肿胀。新冠对儿童的影响通常来说比成人更为温和，但根据美国药监局官员称，美国5岁以下的新冠死亡病例数已经超过了440例。纽约 Northwell House 的儿科急诊医学医师 Harris 博士表示，数据显示在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当中，疫苗可以防止住院和死亡。他说，曾经感染过新冠并且接种过加强针的人获得的对新冠的保护力是最强的。以上是今天的疫苗快报。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通过这一播客系列，让澳大利亚华人全方位了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全新进展和资讯。 您可以搜索关键词疫苗快报加 SBS 中文收听阅读往期节目。